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9年9月27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新竹市举办声援6000万勇士退出中共集会大游行。中共在历史上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至今仍然在迫害善良的中国同胞。然而暴政必亡，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看清了中共假恶斗本之后，人们纷纷加入三退大潮。现在已经有超过6100万人通过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废除了把生命献给中共的毒誓，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全世界法轮大法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中秋佳节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佳节快乐。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通过互联网传送精美的贺卡、闪画、诗词、书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展现了他们在中共高压统治下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乐观自信的态度。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共对法轮功多年的残酷镇压并未达到其目的。贺信贺卡来自中国大陆几十个省份，包括各行各业。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孩子课本中的毒奶粉。学生对课本有一种天生的信任，特别在低年级孩子的眼中，课本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然而近来据大陆媒体报道，浙江三位语文老师和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了时下通用的小学语文课本的很多问题，比如空洞的说教、篡改经典等等。而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伪课文，有些关于史实的文章是凭空杜撰的。爱迪生救妈妈这篇课文讲述的是爱迪生刚满7岁时用镜子反光的原理来照明，使医生在自己家里为妈妈紧急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毅研究后得出来这样的结论：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油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那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而为了探寻课文陈毅探母的真相，一位语文老师不但查阅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的书翻了个遍，最终得出结论：陈毅探母一文纯属编造。当然伪课文还不止这些， 过去曾有人对课文中的邱少云提出质疑，一个正常人如何能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身上的炸药为何没有爆炸？为何战斗的时间地点如此模糊？也有大陆媒体指出过，周扒皮根本就是对原型彻底的捏造，天不亮黑灯瞎火的，怎么能种地？有教师批评课本弊病时说，读书的目的求真求善求美，所谓伪文章与事实不符，与科学无据，此为不真；主题先行，道德拔高，空洞说教，此为不善；语言干瘪无趣，人物假大空，形象高大全，此为不美。不真不善不美，完全与读书的目的背道而驰，何来教义？那些伪课文其实就如毒奶粉一样，侵蚀着毫无免疫力的孩子们的心灵，更有甚者配合媒体造假，颠倒黑白，煽动仇恨。政治课本中关于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的内容就是一例。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自焚者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央视中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如果不是事先安排，怎么可能这么完备？自焚中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自焚者王进东的衣裤已经被火烧破，但他两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在火焰的高温下竟然没有变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现在很多人都明白自焚真相，连中共的媒体也不敢再拿自焚说事，然而这样的伪案却依然写在课本里，利用孩子的同情心去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让孩子敌视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其实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而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教育就成了中共改造思想的阵地，不但要灌输中共的谎言，还要灌输一套党文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剥夺孩子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由于中共完全把持了一切教育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教育，这也是中国孩子最大的悲哀。家长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当知道了课文中有这样的毒奶粉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是让孩子在无知中受其毒害，还是把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告诉孩子，让他们从家庭教育中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获得健全的人格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让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这是一篇法轮大法小弟子在申请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上交的作文。 这篇作文让学校招生的老师落泪，让芝加哥大学因此提前录取了文章的作者，并赞叹：“你就是我们想要的学生。”下面是作文的内容。
6月30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既不是国庆，也不是人类登上月球或赢得战争的日子，甚至都不是可用微波炉加热的意大利通心粉被发明出来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从另一个方面讲，改变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天对于我的父母来讲，可以说是他们美国梦实现的日子。6月30日，我出生了。在我出生的8年前，我的父亲来到了美国。同时因为8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幸运的数字，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这个数字神奇般地充满了我的生活。它寄托着我父母对我的殷殷期盼。数字8的对称和平稳预示着一个圆满平和的生活，这也是我父母给我的生活。然而8这个数字对我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更大的人群的影响。我已经8年没有回到我的国家中国了，因为8年前中共开始了对我的信仰法轮功一种平和的修炼方式的残酷迫害。如果我回去，就会遭受同样的迫害。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正在遭受着中共的群体灭绝。我从小就听过我的父母讲述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在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恐怖而又卑微的生活。我听到我的爷爷是如何被迫跪在地上几个小时并遭毒打的故事。我听到过我的姨妈因为机器故障而失去手臂的悲惨。我听到过我的妈妈多年都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我的父亲不得不光脚去上学的往事。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普通人民的生活。同时我也听到我的父母说，当他们来到了美国，他们是如何感受到了自由。幸运的是，我的生活远离了那些悲哀。然而在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中共对我自身的迫害。法轮功是我的信仰，我的追求和人生价值。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进行反迫害，维护我们的权利。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天，我无数的时间都投入到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上，如参加集会、游行，给参众两院写信，给媒体写信，发传单，征集呼吁停止迫害的签名，讲真相，在中国领事馆门口抗议等等。虽然我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很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我还是站在了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门口，用高音喇叭告诉世人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对我的生活很满足。我做这些是为了生活在我自己祖国正在受蒙蔽和欺骗的人们。我的这一点付出让我精神上得到了更多。我的父母从中国大陆逃出，来到美国白手起家，为了自由，为了我和我的弟弟有个更好的将来。我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报答我的父母，同时如何回馈这个社会。当我思考我的未来，我不得不想到我应该为自由理念做些什么。我的父母生养了我，作为报答，我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好的未来。也许在今后的8年，我会开始自己全新的大学生活。我的新的生活是注入我一如既往的理想与我和我父母所期待的未来，让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为我自己。
警察动容的和平抗议。2009年9月24日、25日，二十国经济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宾州匹兹堡市举行集会和游行，再次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中英文横幅，表达了法轮功学员的诉求。而优美祥和的功法展示和中国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折磨的展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特种警察部队警官约翰与很多同事都为法轮功学员的平和所感动，走过来观看真相展板。在认真看过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特别是辽宁省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职工高蓉蓉被劳教所警察严重毁容的照片后，约翰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是人类的耻辱，他说，已经是21世纪了，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人类的耻辱。当得知被毁容的高蓉蓉因为曝光毁容照片而最终被中共虐杀的情况后，约翰强烈谴责迫害者的暴虐。此次峰会也吸引了来自不同人权组织的团体在峰会会场外对中共迫害人权进行抗议。当被媒体记者问到为何法轮功学员抗议的地点较其他团体更接近峰会会场，法轮功学员代表经济分析师简先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如此残酷，在我们把学员受酷刑迫害的照片展示给警察，并解释我们一贯的和平抗议方式后，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并说，制止这样的迫害本来就是警察的责任，所以法轮功学员绝对有权利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所以我们获得了最接近峰会会场的抗议场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心灵深处的感恩。在黑龙江省鹤岗市，有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墙上贴着法轮功的传单，老人都会停下脚步，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老人为什么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法轮大法呢？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呢。原来老人曾是一位煤矿工人，年轻时在井下工作，每天吸入大量粉尘。他和很多在井下采煤的矿工一样，得了吸肺病，这是一种职业病，发病时呼吸困难，胸口发闷疼痛，咳嗽，体力减弱，老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躺不下坐不住，只能趴在床边，床边放着氧气瓶，随时准备吸氧，打针吃药越治越重。就在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讲了真善忍的美好，并引导他修炼法轮大法。练功不长时间，奇迹出现了，折磨他多年的吸肺病痊愈了，老人无病一身轻，身心愉快。以前发病时生活不能自理，练功后老人身体健康，心态祥和，还能干地里的农活。从吸肺病的苦难中解脱出来，那种幸福，那种轻松和愉悦，让老人永远难忘。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集团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一心向善的老人也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但是他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在中共的红色高压下，在残酷迫害的环境里，只要有人问他矽肺病是怎么好的，老人都会堂堂正正地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十字架与死人床，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秀芬、高桂珍，2009年8月被非法绑架至潍坊看守所，遭中共警察用酷刑十字架、死人床折磨。这种酷刑令人生不如死，一般人被绑一天就会造成身体瘫痪，根本无法承受。而失去人性的恶警竟对李秀芬、高桂珍绑上长达36小时不放。被捆绑在十字架上时，因为四肢悬空吊挂，整个身体的着重点都落在后背两根竖的铁管上。中共警察为了不让人看出外伤，在上面垫一薄被褥，时间稍微一长，铁管就像肉里一样，内脏疼痛得无法想象。此酷刑会造成严重内伤，就是人死了也不会留下外伤。如果普通人被绑一天下来，就会造成身体瘫痪，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被绑在死人床上时，手脚都被6厘米铁环与手铐扣得死死的，想移动一下身体都很难。痛得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往上移动一点，脚上的铁环与铐子累得脚腕疼痛；往下移动一点，两只手的铁环与铐子累得手腕疼痛。恶警大队长陈某还阴险地对犯人说，不要给他们弄出外伤来。虽是这样，李秀芬的手腕还是被手铐嵌入肉中，血肉模糊。高桂珍两手腕都被勒起了2个大泡，十几天才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长寿的秘诀。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快乐、长寿，但能自然而然实现的却很少。可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位100岁老婆婆，这几样基本都占全了。9月25日，美国新泽西州帕西潘尼市的一则消息透露，1909年9月2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北部的艾斯翠德是瑞典移民的后代。今年9月24日是他的100岁生日。他的感觉仅仅是，这只不过是另外一天。艾斯翠德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安于在银行与律师事务所等地方当个小职员。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她绝不是个有远大志向、有辉煌成就的女强人，但艾斯翠德有她自己的生活准则。她认为家庭和乐、保持温馨气氛是最重要的。她现在最大的满足就是每天起床后可以打扮妥当，有地方去上班。她认为这样能让她不至于无所事事，并维持灵敏的头脑。67岁的儿子约翰·松顿称赞母亲工作细心严谨、与人为善。艾斯翠德则感谢儿子给他这份工作，送他上班，对他也很有耐心。约翰常打趣地说，不能比妈还早退休。 毫无疑义，这是一个快乐友善的大家庭。儿子透露，艾斯翠德长寿的秘诀是与人为善。正是这个善字，让艾斯翠德成为1918年大流感幸存者。1918年，艾斯翠德才八岁，他目睹了父亲与姐姐死于流感大流行，而妈妈和他却安然无恙。近年来，各种传染病一波一波地向人类袭来，使医学家束手无策。数年前，科学家追踪并找到身为1918年大流感的幸存者艾斯翠德，并抽取了他的血液样品，想用现代科学的手法找出这个家庭中父亲与姐姐死于恐怖的流感，而他和妈妈居然不感染的原因。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专栏主持人希勒·库斯特先生在1963年给一位小读者的回信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1963年，库斯特收到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给芝加哥论坛报的信，信中写道，她总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做只会调皮捣蛋的弟弟 David 却能得到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库斯特收到过好多类似的信件，但他无法回答。一次去参加婚礼时，库斯特受到牧师的启发，回家后立即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给玛丽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从此以后，每年儿童节各家报纸都会出现这篇文章。好孩子平时很可能不但得不到物质奖赏，而且还常常吃亏，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得到上天喜悦的好孩子就可以受到保护而外泄不侵。而与人为善的艾斯翠德能够健康长寿，也许就是上天给他这个好孩子的奖赏吧。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王景以德报怨。清代的王景一天夜里正在读书，有冤家闯入，持枪隔窗刺他，王景躲开了，没被刺中。那个刺客以为自己在夜里行刺，没有人看见他，就扬长而去。其实王景在屋里，趁着外边的月色，已经认出这个人是谁，但他保密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情。后来王景做了大官，而那个刺客却被人诬陷，将要遭逢大难。那人因此急忙求救于王景，王景毫无难色，满口答应，为他主持了公道，使他免于一死。那人要送王景厚礼，王景谢绝了，只是笑着对他说，你那天晚上要是把我刺死了，现在谁来救你？以后可不要再害人了。那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向他谢罪而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